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写这卷书，把整个自己教导我。虽然里面有些真是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真是愿意竭力的去遵循明白你的话。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查经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而且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主，我们真是知道，如果不是你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什么也学不到。我们可以听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把这些话跟我们自己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把今天早上时间奉献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上次跟大家说第六节哈，第六节应该把它归到后面去。我们今天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请一位帮我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你这断了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断了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断了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断乱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凡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储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谢谢。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呢，是继续上个礼拜我们查的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还是在说明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犯罪。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我们看这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是，保罗在这一段他的话是对谁说的？他所针对的对象是谁？
罗马人。
罗马人。罗马的教会。但是我们还要问，他是对什么样的人说的？
基督徒。
不是，经文本身什么样的人是他现在在针对的对象？嗯，
是耶稣。
最简单嘛，现在保罗是对谁说的？论断人的人，是最简单了，对不对？答案就在这里了。好，保罗是对论断人的人，是。然后我们就问，那这个论断人的人是谁？我们再问，这个论断人的人是谁？我们跟前面要跟前面连在一起看哈。我们中文圣经啊，这里又少了一个介系词。这第二章第一节应该是，所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加一个介系词所以。原文有一个所以，既然有个所以，这个所以就表示现在保罗讲这一段跟前面有关系，不然怎么叫所以，对不对？我们讲话写文章，你讲，所以这一段跟前面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连接词所以来思想，这里保罗说的这些论断人的人跟前面的人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从前后文来看，这些论断人的人是谁？这些论断人的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子来看的话，这是什么人呢？
不信
人。不信人，对，当然都是不信的人啊。假设今天哈，我们现在要这样想，我们今天不要从我们自己是已经是基督徒的角度来读这段圣经。假设你今天听到保罗前面讲说，哦，这个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所有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然后保罗就接下来讲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然后说，是借着他所造之物让他们知道，这样无可推诿。然后就说，哦，这些人他们知道神，可是不当神来拜他，他们就做了各样的偶像，然后他们就放纵他们的私欲，行很多可羞耻的事情等等，然后说他们存着邪僻的心，他们做各样不合理的事等等等等的列出来。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听保罗讲这些东西，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论断人的人他的反应，有一个人他听到这些东西他会有一个什么反应？我没有做这些事。就是说好像今天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一些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会开始就跟他说人都犯了罪，很多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没有罪啊，何罪之有，我又没有偷也没有杀也没有抢，我也没做什么杀人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哪有罪呢？所以呢，在保罗那个时代是有一些所谓的道德家，譬如说这个亚里斯多德啊，还有一些那些哲学家，他们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古代孔子，如果你说孔子是不是属于一个道德家，他教我们的很多这个伦理这些内容都是很有道德的这个标准。那么所以呢，保罗说，所以你这论断人的人，前面他已经讲了这些人类的罪，全人类的罪，然后接下来他说，所以你这论断人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就转向那一些在他旁边听他说到这全人类的罪，可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犯这样的罪，他们觉得说我没有，我不像这些人，这些罪我没有犯。那是那些就是说是很多其他在道德上败坏的人，他们犯这样的罪，可是我没有。所以很多这些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在道德上都有很高的标准，他们自己也过一个在道德水准上相当严谨的生活。所以在他们眼里面看，他们认为这些老百姓或者说这些其他的人是犯这些罪，可是我没有。所以这是这个介系词，所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把这个介系词跟前面第一章21节到32节连在一起看。那因为第一章21到32节是讲到全人类都犯了罪，全人类都犯了罪，全人类都被定罪，可是呢有一些在这些在我们所有的全人类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自以为是一个道德家，他们我想或者说是在道德上有好像说是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很有道德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常常会对这些别人发出论断，意思就是说他会批评别人说这些人做得不好。所以我刚刚举的像希腊这些哲学家，他们常常也会责备社会上的不义，责备社会上的不道德，责备上社会上的不公，他们会批评这些人行事怎么样不道德，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是属于那一类，自己是不是属于那一类。所以呢保罗就说，所以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其实你们自己所做的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也是一样的，是同样的，是有罪的。那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连接词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连接词所以呢，是回到前面第18节到第20节，因为第18节到20节可以说是一个引言，18到20节可以说是18节到3章20节，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保罗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主题，用很大的篇幅来讲，从第1章18节到第3章20节。保罗就是在讲世人都犯了罪。那么1章18节到20节可以说是这个大段落的一个引言，引言意思就是说一个开头的介绍，因为 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这一段是一个引言。然后接下来21节到32节，我们上次说可以是三个平行的段落。那么21到32节就讲到说，所有的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犯了罪，他们都是不前不义的。但是呢，这个所以，第二章这个所以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所以2章1节到29节就转向犹太人，就转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的确认为外邦人是怎么样，是不洁净的啊。犹太人看外邦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所以犹太人也是会论断外邦人，他们觉得这些外邦人都是，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啊，他们用的那个很就是用很卑贱的话去看这些外邦人。所以呢，第二个可能就是1章18节到20节是1章18到3章20节的一个引言。从这个引言之后，1章21节到32节讲到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不把神当神，所以他们犯各样的罪。而2章1节到29节就转向犹太人，说犹太人他们是论断外邦人，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样子就确保他们的救恩。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有这样的身份，他们以为他们绝对是在神的救恩的之下，是得救的。但是保罗就指出来说，其实你们跟外邦人一样，你们也同样犯了罪，所以你们也要受审判，你们也要受审判。所以这是两个可能性，这是两个可能性。第二章第一节这个所以，那我们先把它暂时先放在这里。我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在第1章21到32节，大家看一下，这个保罗写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讲到人类的罪的时候，他是用他们，用第三人称的复数来称呼。他说他们不把神当神，也不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可是到了第2章的第1节，刚刚对开头就说你，转成第二人称的单数，这个你是单数还不是复数啊，就是说变成是第二人称了，直接转了。好，所以这第二章的你是谁呢？保罗好像变成忽然在他眼前有一个人，他跟这个人讲话，他说你，这个论断人的人是第二人称单数，是单数不是复数。前面第一章都是他们他们他们，到第二章这里忽然转了一个你，这个你是谁？保罗用第二人称单数是什么意思呢？那他就用你们呢，你们论断人的人就好了，但他用单数你，
每一个人对自己说，
对自己说，不是对自己说，专门说每一个人哈。嗯，这个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在希腊传统里面，他们常常用的一种文学的写作方式，在希腊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常常用一种的文学的形式或者写作的方式，我们叫做激烈的争论。这种写作的方法啊，叫做激烈的争论，就是很激烈的去争论。这个激烈的争论，这种文学的写作方法是什么样呢？就是跟一个假想的对手来对话，跟一个假想的对手，好像假想有一个人在他前面跟他对话，跟他对话啊，这是他们文学的一种写作的一种手法，文学写作的一种手法叫做激烈的争论。这个方式就是跟一个假想的对手来对话，那在这个对话里面提出问题，然后呢立刻予以答辩跟驳斥。在这个对话当中呢，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对手提的，也可能是这个人自己提出来。总而言之，在他跟假想的这个对手当中对话的里面，有问题提出来， 然后立刻就给予答辩，还有驳斥，就是回答答辩这个问题啊，来驳斥这个问题。那这种写作方法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出现很多很多，最清楚的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等我们后面查到这段我们会再仔细说。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一个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用这种激烈的争论这种方法。第二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虽然受了割礼，可是你们的割礼不算是割礼，除非你们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所以保罗的话好像把割礼否定。于是呢，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这对手就说话了，这对手就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听完保罗讲到第二章结束，好像把割礼都否定了，说你们这些外在有割礼的人啊，不是真的犹太人，要心里面行割礼才是真的犹太人。他听了这个话，他就会提出一个疑问了，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第二节保罗就回答他，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证言交给他们等等等等。然后呢，第四节保罗说，即便有不信的，自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应该是这样子哈，第一节是这个对手说话，然后第二节是到第三节 A 是保罗的回答，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通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然后三节 B 这个人就讲话了，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四节保罗说什么，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等等等等。然后到第五节，这个对手又说话了，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如果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所以这对手又提出疑问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不义既然可以显出神的义来，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就是他不义了，因为我们的不义可以帮助他显明他的义。所以他说这样子，神如果把怒气降在我们身上是神不义。保罗回答说断乎不是，这样神怎么可以审判世界呢？好，第七，这个人又讲话了，如果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然后第七节最后保罗又讲了，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说我们有这话，这个人定罪是该当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保罗跟一个假想的对手在那边对话，那个人提问题他就回答答辩，然后那个人再讲他就再答辩驳斥那个人。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虽然没有对话，基本上没有两个人对话，可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激烈的争辩，这个形式是保罗对这个假想的对手提出一个答辩啊，提出一个驳斥或者提出一个答辩。所以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就好像这个人站在他眼前，他跟他讲话啊，他在跟他讲话。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认为第二章是整个针对犹太人，他们是依据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用你，是用这种激辩争论的方式来驳斥这个假想的对手。到了第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说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九节都是针对犹太人的，从一到五节保罗就先开始对他们说话，然后第六节到十六节是插入一段说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第十七节又回到对他们说话，你称为犹太人，因为这都是一个第二人称单数，就是那个称呼都是第二人称单数。这是认为第二章是整个针对犹太人，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也有人认为第二章前面这一段不是完全单指犹太人，乃是指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内所有论断人的人，所有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犯第一章这些罪的人，他们觉得我不在其中，那他论断这些其他犯量罪的人。所以呢 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六节，有人认为这里主要是针对所有论断人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所以呢，这段经文我自己就反复一直看，从第一章看看过来，再看回去，再看过来，一直看。我就想说，我们解释的时候，这段经文到底是保罗他真正的用意是指谁而说呢？是指谁而说呢？那我自己看了很多遍，一直在那边思想，也在那边祷告。那我觉得可能最好的解释是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是一个转折，是一个 transition 啊，是一个转折。在这段转折的里面，这个论断人的人，一方面是包括所有自以为是的这些有道德的人，所有自以为是的这些有道德的人，这些论断别人的人，那这些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在里面。但是呢，当保罗在写这段的时候，一方面他是以这个论断人的人来包括所有的这些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但是同时保罗心里面也开始转向犹太人，就他写这段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用意，开始转向犹太人。到了第二章十七节的时候，他就明说了你这个称为犹太人的人。那用这样的方式呢，保罗就可以首先赢得犹太人的认可，然后再把箭头很清楚地指向他们。因为如果他一开头就说你这论断人的人，你这些犹太人，这个犹太人他一下子他会觉得说他没有预备好要接受保罗的箭头忽然转向他们。所以为什么保罗到第二章十七节才说你称为犹太人，二章十七节才明明地指出你这个称为犹太人的人，在二章第一节他没有特别说这个你是谁，他就是好像一个假想的对手。所以可能最好的是这是一个转折，是一个转折。一方面保罗在这里他是责备所有自以为是的有道德的人，论断人的人，但是的确他也在从这里已经开始要转他的方向，已经要把他的对象转向犹太人。那因此在这段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包括，因为从第六节到十六节，当他讲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时候，他重复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可能的是二章一到十六节是一个转折，同时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可是保罗已经开始转向犹太人，然后到了二章十七节他就明明指出说你这个犹太人，这样子来赢得这个犹太人的听众，让这些人他们首先可以跟保罗表赞同认可啊，让这些犹太人首先跟保罗认可，然后保罗就指向他们说你们也是一样，也犯了这些罪，而且呢你们跟外邦人都要受审判。但是除此以外，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直接翻译的话，第一节首先是所以，其次呢是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最后第一节的后面这句话，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这是在前面，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他先说出他是无可推诿的，然后保罗就对这个人说，哦人呐、啊、哦人呐、啊、好像第三节你这人呐、啊、其实他就是有一个 all person， 他说哦人呐、啊、然后接下来说每一个论断人的人，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无论你是谁。那其实我们照原文直接翻译是这样的，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哦人呐、啊、每一个论断人的人。如果我们大家这样子来读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一方面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保罗要指向所有论断人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当他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说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哦人呐、啊、每一个论断人的人，这样子表达的时候就呼召读者，每一个读的人，凡是论断人的人， 都把自己纳入保罗所责备的这个对象里面，所控告的这个对象里面。所以保罗说，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哦，人呐、啊，每一个论断人的人，每一个论断人的人，这样子来表达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强的这样子一个表达，就使得我们看的人啊，如果我们是直接读他写的这个希腊文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股控告也是指向所有论断人的人。哦，人呐、啊，每一个论断人的人，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啊，我们就是看到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他要责备的是一个假想的对象，但是他是责备这个人是论断人的人，那这个人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在他写的方式上也变成使得每一个论断人的人都要把自己好像都很自然就会把自己放在保罗所责备的对象里面，像保罗就是在对我讲，保罗好像就指着我，你这个论断人的人，哦，人呐、啊，每一个论断人的人，就把我们纳进去。那这是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这第二章开头跟第一章之间这个转折，然后我们就看什么是论断人，什么是论断人，我们给他下个定义，什么叫做论断人。我们先看论断这个字，论断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就是 judge， 就是 judge， 就跟审判官是同个字，审判。所以论断这个字，原来我们现在中文翻成论断已经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了，本来就说你这个 judge， 你这个判断别人的人，或者你这个审判别人的人。所以论断这个字直接翻译是判断或者审判的意思，判断或者是审判的意思。那么这个字是第二章一到十六节的一个 keyword， 要字，钥匙那个要，要字 keyword， 这个审判或者判断这个字 judge 这个字是第二章的一个 keyword。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要不要人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要不要？要。神要人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所以并没有排斥所有的评论，并不排斥所有的评论，也不排斥是对别人合理的一个责备，并不排斥所有的评论和对别人合理的责备。但是论断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已经讲了啊，论断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关键就在于这个人自以为意，然后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罪。这个人自以为意，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罪，那这个是身为人没有的权柄。换句话说，身为一个人没有权柄可以坐在宝座上去审判别人，这个权柄只有神才有的。所以刚刚说我们不可以坐在神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罪，这只有神才有权审判别人，只有神才可以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的罪。那所以论断人的人一方面是自以为意，同时呢他坐在神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罪，坐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罪，这个就叫做论断，这就叫做论断。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分辨的能力，不需要有判断的能力，我们应该对是非善恶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看到别人做的事情对错我们应该有分辨的能力，应该有分别的能力，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去指出别人做错了啊。但是什么时候我是论断别人呢？我自以为自己不像他一样，我跟他不同，自以为意，然后呢就坐在神审判的座位上去定别人的罪，这就是论断。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个问题，接下来保罗说论断人的人为什么是无可推诿的。所以原来是说所以你是无可推诿的，接下来保罗就解释为什么他是无可推诿的。
那回头吧，
嗯，
你那个论断你是只是指的面对面
所有的背后都包括在里面，不一定是面对面，心理论断人也是算数的啊。就是任何时候你坐到宝座上去定别人的罪，自以为意，然后坐宝座上定别人的罪，就是论断人了。不一定你要嘴巴去跟别人叽叽喳喳讲，你自己心里面想的时候，你也是在论断啊，就通通包括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哈，保罗说论断人的人为什么是无可推诿的，从经文找答案。保罗说明为什么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他是分两个阶段来讲。第一，先说因为啊，这里又找了一个联系词哈，这里应该是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因为这里有还要加进去的那个连接词，在原文里面有这样一个连接词。为什么你是无可推诿的呢？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是第一个保罗说出的原因。为什么你无可推诿呢？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定那个人的罪，你也是在定你自己的罪，这是保罗说的第一个原因，所以你就无可推诿。因为你在什么事上你论断人，你坐在宝座上去定那个人的罪，保罗说你也在定你自己的罪，所以你跟他一样是无可推诿的。但是接下来他再解释，因为为什么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呢？因为接下来又一个因为，这里这个因为有翻出来哈，因为你这论断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两个层次。他说你不可推诿，第一个他先提出来的原因是说，因为你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你也是同样定自己的罪，所以你不可推诿，你也是被定罪，他也被定罪。然后保罗就解释，那为什么当你在定别人罪的时候，论断人的时候，你也在定自己的罪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做的跟他做的是一样，你也做他做的事，所以当你定他的罪的时候，你也在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自己做的跟他做的是一样。所以这是两个层次，保罗说为什么他论断人的人是不可以推诿的，因为论断人的人坐在神的宝座上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同时他就在定自己的罪，所以他不可推诿。但是为什么他坐在宝座上定别人的罪，就在定自己的罪呢？原因是因为他做的跟那个人做的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你所行的跟别人一样，我们如果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你也是行同样的事， do the same thing， 你也是行同样的事， do the same thing， 行同样的事。那这个 same thing 是一个复数，你也做同样的事，这个同样的事是一个复数，你也做同样的事，你也做被你论断的人同样的事。那这个同样的事 the same things 这个复数就是指到32节前面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你也做同样的一些事。这你也做的这些同样的一些事呢，我们要说这同样的事是什么事呢？我们就回到32节，因为32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那里这样的事也是多数啊，也是多数。那32节所谓的这样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29节到31节所列出来的这一些事啊。32节所说的这样事，我们上次查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因为29节到31节他就列出很多不合理的事，然后32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32节的这样事是前面29到31节列出来的这些事列举的这些事。那么到了第二章说你论断人的人，你也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所以呢这个一样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前面29到31节所说的这些事。那么严格的说起来，我们如果读这些事，上次林妈妈特别提出来说，这有些事好像我没有犯呐，啊。可是严格的说起来，我们看看29到31节列的这些罪，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 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严格说起来，这所有这里列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犯。我们即使外面没有做，我们的里面也在做。我不知道大家是认同，至少我认同，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虽然我外面没有做，可是我的里面这些邪恶通通存在，通通存在。贪婪至少我们有，恶毒有没有？有，我想我们都有恶毒。看这些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定义成恶毒是那种真的心里面很恶毒的去仇恨。可是我们的确有时候有恶毒的，譬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哎，今天他倒霉了，我心里面觉得很好，这个他活该，这种也是恶毒。就是我们或多或少这里面所有的罪，其实我们都有，我们都有。
没有爱心
呀，不怜悯人，我们常常没有怜悯人的哈。背约，我们会背约，答应别人做一件事情又反悔了。或者答应别人做却没有做到，这些都是背约啊。那么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这说谎，谁没有说过谎？忏悔、背后说人，谁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怨恨神，我们或多或少有时候都会觉得神啊，你不公平，神啊，你为什么要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啊？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或多或少，这里面所有列出来的邪恶，我们都有。所以这些论断人的人，他们自己所做的也跟别人一样，他也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看第四个问题，这个论断人的人，跟前面第一章21节到32节的人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这个第二章的这里论断人的人，跟前面第一章21到32节的比起来，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这两种相同的地方，第一个，两者都对于神是创造者跟审判者有某种知识，因为19、20节是讲到所有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两种人对于神是创造者和神是审判者都有某种知识。1章32节，这种人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他们对于神是审判者有某种的知识。2章2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里保罗说我们，他把他自己跟这个论断人的人等于说是第二节的时候他们站在一起，他说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两种人对于神是创造者跟审判者都有某种知识，这是第一个相同的地方。第二个相同的是，二者的行为都跟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相违背。两个人做出的行为都跟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相违背。所以第一种人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而且呢他们就行很多各样的恶事。那他们虽然知道神是判这样的人当死，可是他们自己还是要去做，所以他是跟他所有的知识，他所做的跟他所具有的知识相违背。那么第二种论断人的人也是一样，他虽然去论断别人，可是他所做的跟别人所做的是一样的，他也做同样的事。他虽然知道神要按真理审判，可是他也是还是去做跟前面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行为都跟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相违背，他们都行这样的事，都行同样的事，都是作恶，都是行这些恶事。好，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第一章21到32节的人是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至少他们对自己跟对别人是什么一致的， 至少他对自己跟别人是一致的，他不但自己去行，他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最少他对他自己跟对别人是一致的。可是这个论断人的人是怎么样？是他们知道他们做了，是他们去做他们所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可是呢他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他却定别人的罪，所以这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前面的人至少他对自己跟对别人一样，他自己去做，他也喜欢别人去做，但是这个论断人的人呢，他也去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定别人的罪，认为自己是比别人有义，所以他用的双重标准。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看看自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定别人的罪，其实我在做一样事情，可是我是用我叫做这律己松待人严，是相反的，本来人家是要律己严待人要宽，可是我们是待人严律己宽，这是一个双重标准，同时这是假冒伪善。所以姨说这种人比前面那种人更怎么样，更糟糕。所以不同的地方呢，这个后面一种人呢是双重标准，而且假冒伪善。好，这个是我们看的第四个问题。那接下来第五个问题，保罗在第二节他说他跟这些论断人的人都知道神对于行这样事的人将如何。这样事就是前面这些事啊，我们说前面29到31节这些事情，因为保罗说你也是做同样的事，所以保罗说我跟你都知道神对行这样的事的人要照真理审判。所以神说，所以这里第一件事情说出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行这些事的人。所以第一，你如果读原文的话，保罗他首先是他这个那个句法的表达，首先是强调说神的审判必然临到行这些事的人，神的审判必然临到行这些事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当神审判的时候，神要照真理来审判，所以第一，神的审判一定临到行这些事的人；第二，神审判的时候一定是照真理来审判。那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真理在这里不是指的福音的真道，不是指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福音的真道。这个真理呢，因为在上下文完全没有提到神的真理、神的真道、神所启示的这个福音的真道，所以这个真理，我们如果看英文字，是说神要审判 according to truth 这个字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翻成真理，可是也可以是事实或者真相的意思，事实或者真相。所以在这里可能这个意思是事实或者是真相。换句话说，第一个，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行这些事的人；第二个，神审判的时候呢，神会按照真相，按照全部的事实来审判，意思就是说里里外外神全部怎么样，全部的事实全部的真相神都知道，所有一切的真相都暴露在神的面前，没有可以隐藏的，都是敞开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审判的时候呢，会按照事实全部的真相来审判，这样子的话就叫人没有任何的借口，就叫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这是第一。第二呢，神按所有的事实完全的真相来审判，这样的审判是绝对的公正，是绝对的公正。所以你知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的论断是很不公正的，为什么？我们不会知道全部的事实。当你在论断人的时候，你全部都知道吗？你前前后后来龙去脉，然后这个人心里想什么里里外外，你全部事实真相都知道吗？不是的。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并不是全部的事情真相都看透了，但是神审判的时候，他是全部的事实真相全部赤露在他的面前，所以他的审判是公正的，是公正的。论断人其实是很不公正的，很不 fair 的。一方面是自以为意， 用两套的标准，双重标准。第二方面，你根本不了解所有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坐在宝座上去审判，去定别人的罪。所以呢，神要按事实，要按真相来审判，就叫我们没有借口，没有任何的借口，并且他的审判是绝对的公正。所以保罗说，你跟我都知道神的审判会临到行这样事的人，而且神要按全部的事实来审判。那于是第三节，保罗就对这个论断人的人就提出一个质问，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他提出一个质问，他所提出的质问是根据什么样的逻辑论证？意思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贯穿，所以保罗在第三节就问他们说，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这个逻辑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看一下，你不一定要照先后次序，这个逻辑不是一定照第一节第二节这样顺着下来，你把它看一下，你把它明白了，说说看，保罗直问他们说，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他是根据什么样的逻辑论证，他提出这样一个质问。这很简单，他这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看到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第一个他强调神的审判会临到行这样事的人，要照真理审判他们，神的审判会临到所有行这样事的人，要照真理审判，这是第一。第二，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你们也行了这样的事，你们也行了这样的事。所以回到我们这个一到三节的保罗的那个逻辑，他的逻辑是：第一，神的审判必定临到所有行这样事的人，神要按真理来审判他。那么第二，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你们也都行同样的事，所以第三，你也要受神的审判，你这个论断人的人，你也要受神的审判。所以第四，保罗就说，你以为你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你怎么可以以为自己可以一边在犯罪，一边还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以为自己可以一边犯罪，同时又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保罗说，你是同样要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前面讲说，神对行这样事的人要审判他们，要按真理审判他们，而你这论断人的人，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你也做同样的事，所以第三，你也会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第四，你怎么可以做这种错误的假设，以为你自己可以一面犯罪，一面还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呢？这是保罗根据这样的逻辑，所以第三节他才会提出这样的质问，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神要审判行这样事的人，你自己所行跟别人一样，你也要受神的审判，你还以为你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这是保罗他做这样的一个推论。所以呢，接下来第四节他就责备斥责这个论断人的人。那我们中文圣经是说还是，英文就是 or， 不是说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只是一个写文章的时候一种修辞的技巧。其实第四节就是进一步指出，你这种错误的假设，其实是保罗就责备他说，你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以为你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是你犯了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啊？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所以你会得到这种错误的假设，以为自己可以一面犯罪还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所以第四节呢，是保罗斥责这些论断人的人，他们持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保罗责备他们。那保罗怎么样来责备他们，怎么样指出他们的错，指出他们真正的问题，就说他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以为自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 保罗说，是你存着什么样不对的一种态度，藐视神的怜悯。所以保罗就责备他说，首先保罗说，你持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事实上你是藐视神的怜悯。你带着这种错误的假设，事实上你是藐视神的怜悯。那神的怜悯，他用三个方面来表达：丰富的恩慈、丰富的宽容、丰富的忍耐。这个丰富的是同时形容这三方面。神的怜悯，他用三方面来表达：丰富的恩慈、丰富的宽容、丰富的忍耐。这个丰富的是同时形容这三方面。神的怜悯是他有丰富的恩慈，他有丰富的宽容，他有丰富的忍耐。那什么是恩慈？什么是恩慈？
Grace，
Grace。 那 Grace 怎么说？什么是丰富的恩慈？ Kindness， Kindness， K-I-N-D。 谁有丰富的恩慈？就是神对人所施的良善。恩慈就是以良善来待人，以良善来待人。不管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我就一再的以善来对待他。神所向人所施的良善 ，goodness， 神对人所施的良善，神用良善来对待我们，神向我们所施的良善，这是恩慈。那么宽容和忍耐是神向我们所施的良善的表现。神向人施良善，神用良善来对我们，那怎么样来表现出来呢？就表现在他对我们的宽容跟忍耐。所以宽容跟忍耐是神待人的良善的一个表现。那这个表现，宽容跟忍耐，是神对于罪人该得的审判，很有忍耐的一再拒绝去施行出来。神对罪人该得的审判，很有忍耐的一再拒绝去施行出来，这叫做宽容跟忍耐，是神对于罪人该得的审判。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就是该得神的审判，但是神呢，很有忍耐的一直 withhold， 就是一直没有施行这个审判。神很有忍耐的一直没有把我们该得的审判行出来，没有把我们该得的审判加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宽容跟忍耐。对于该受罪的刑罚的罪人，神非常有忍耐的，没有把这样子我们该得的刑罚施行出来。所以呢，保罗说，你持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你这个论断人的人，你是误用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你是误用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来对自己有益处。换句话说，你以为神是蛮有丰富的恩慈、有丰富的宽容、有丰富的忍耐，所以神可以一再的忍耐你，神可以一再的忍耐罪人，可以不发怒，可以不向罪人施行审判。你误用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你以为神有丰富的恩慈、丰富的宽容、丰富的忍耐，所以神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恩慈、宽容、忍耐，就可以不向我们施行刑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毫无挂虑的，我们就没有挂虑的，就可以继续的去犯罪，可以继续的去犯罪。所以呢，这种把神的属性扭曲，这就是对神的一个藐视，把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这个神的属性，把它扭曲了，把它误用了，这就是对神的藐视，这就是对神的藐视。不是尊荣神，是藐视他，因为你误用神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你扭曲神的这个恩慈跟宽容跟忍耐，你把它用为来利己，那这是对神的一个藐视。然后呢，他提出第二方面的斥责，他说，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首先他斥责，你持有这样错误的一个假设，是你藐视神的怜悯。其次他责备说， 你只有这样的错误的假设，你是不晓得神的恩慈要领你悔改吗？那么神的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就看到保罗说出神的恩慈主要的作用是什么。神的恩慈主要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作为犯罪的借口，像这个论断人的人，他把神的恩慈作为他可以继续犯罪的借口。可是保罗说神的恩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用神的恩慈作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神的恩慈是要激发我们悔改，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也说同样的话，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以神的恩慈、神的宽容、神的忍耐，不是让我们误用这个神的属性来作为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的一个借口。神宽容、神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要激发我们悔改。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保罗说你不晓得，这个不晓得不是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意思是责备他，你是故意的忽略，你持这种错误的假设，你是故意的忽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你是故意的忽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不是他完全不知道，不是他不晓得。这个口气保罗其实就是用这样一个文学的表达，是要指出说你是故意忽略神的恩慈的目的是要领你悔改，所以你就持有你这种错误的假设。然后最后第五节，他就向这个论断人的人提出一个警告，他警告他的什么？第五节他怎么样警告，保罗怎么样警告这个论断人的人？他说你对，保罗就警告他说你存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你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个原文有一个因为，因为你存着，没有那个你竟认着哈、啊。原文是说因为你存刚硬不悔改的心，你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你存着这样子刚硬不悔改的心，小心你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个积蓄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时候，所积蓄的东西通常都是好的，譬如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或者我们要积存什么东西，在新约里面这个字用的时候都是指的好东西。但是在这里保罗用同样这个字来说他们是积蓄愤怒，是有一种反讽的意思，就是一种讽刺的意思。讽刺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在为自己积好东西，不是积财宝，不是积福气，其实你在为自己积愤怒，在为自己积愤怒。那这个积蓄愤怒是为什么时候来积蓄呢？他说是为了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你为自己积愤怒是为什么日子积存愤怒呢？是为神的震怒，其实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显出来的日子，也是神公义的审判显出来的日子。你是为了那个日子在积蓄愤怒。那这个积蓄愤怒，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一个量的观念，以为说哦，越积越多愤怒，越积越多愤怒。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存着刚硬不悔改的心，那么肯定到神的愤怒倾倒出来，到神公义的审判倾倒出来那一天，肯定你就是会得愤怒。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为你自己积愤怒，主要不是强调那个分量的问题，他主要是强调说，你存刚硬不悔改的心，肯定到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神公义审判显明出来的那一天，你肯定你就是只有得着神的愤怒倾倒在你的身上。那么神的愤怒显出来，神公义的审判显出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就是最末了的审判。好，我们复习一下神的愤怒。什么是神的愤怒？上礼拜讲了，有没有人记得？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把它存在心里面，我们要明白，然后把它存在心里面。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属性之一，对。还有呢？那什么是神的愤怒？他愤怒的属性是如何？
他需要用他的大能做什么？
哎，对什么做公义的反应？对罪。
对，
所以神的愤怒，我们先从神的圣洁来想，你要把它想明白，你就不会忘记，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跟罪是怎样？不相容的，圣洁的神跟罪是不相容的，所以神对罪有一个个人的憎恶，极深的个人的憎恶。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不相容的，所以神对罪有一个非常深的个人的憎恶 ，personal 的一个 hatred， 个人的憎恶，他是憎恶罪。那么，罪把神的创造摧毁，罪把神的创造摧毁，罪也使神的旨意被践踏，罪也使神的旨意被践踏。所以呢，神不能够允许罪来摧毁他的创造，不能够允许罪来践踏他的旨意，神就必须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用他的大能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那我们知道，就是要把罪怎么样，完全的给他毁灭，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跟罪不相容，所以他对罪有极深的憎恶，一种个人极深的憎恶。而罪呢，使神的创造被摧毁，把神的旨意践踏在下面，所以神不会允许罪这样子来破坏神的创造，来践踏神的旨意。因此神一定要对罪用他的大能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要把罪完全的怎么样毁灭，要把罪完全的毁灭。所以这个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最后末日的审判的时候，罪就要完全的，神的愤怒，神对罪做出公义的反应，就要完全的倾倒出来，要把罪完全的除尽。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最后第十九章第二十章就讲到那个兽跟假先知要受审判，被丢在火湖的里面，然后看到那个龙啊，那个诱惑兽跟假先知的龙，他也要受审判，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然后所有大大小小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也要受审判，被定罪，就是第二次的死，要丢在火湖的里面。所有的邪恶，所有的罪人，这时候神的愤怒就全部倾倒出来，他就要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把罪完全的毁灭。那时候万有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就要把国交给父神，就要把国交给父神，他也伏在父神之下。所以这是启示录第十九二十章，启示录第十九二十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让我们看见，他要摧毁所有的邪恶，尽末了摧毁的就是死亡，死亡罪带来的这个死亡也要被摧毁，所有罪在神的创造里面所带来的破坏都要被摧毁，所有罪使神的旨意受到拦阻，使神的旨意执行受到拦阻都要被除尽，到那时候罪要完全的被除灭，所有的万有就要伏在基督的脚下。所以神的震怒显出来的日子就是指的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神的愤怒要完全的显明出来，完全的显明出来，所有的邪恶要除尽，罪也要被除尽，死亡也要被除去。所以神就用他的大能 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那么但是这个神的愤怒显出来，完全显出来的日子，保罗说也是神行公义审判的日子，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神公义的审判是第二章一到十六节的一个主题。我们查完这段圣经，我们会回到这个主题来做一个总结。所以神愤怒写出来的时候，完全显明的时候，也是神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的审判是必然临到，是真实的，而且神的审判是绝对公正，他要按事情所有的真相，按着事实来审判。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他转向那些论断人的人，他说出他们也跟前面那些人一样，跟前面第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的人一样，他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所以他们也要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就有两个应用问题哈。第一个，我曾否犯论断人的罪，我是否认同保罗在本段经文所说的，曾否悔改请分享。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应当论断人，可是又应当对是非善恶有分别的能力，从本段经文的真理，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才是合宜的。我们先回答第十题，回答完了以后，我们就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分享第九题。先回答第十题，如果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可是我们又应当对是非善恶有分辨的能力，从这段经文我们晓得我们要怎么做才合宜。这段经文保罗斥责这些论断人的人，从他的斥责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既然不可以论断人，可是我们又必须对是非善恶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怎么做才可以合适，还可以合宜。我们从这段经文至少我们知道一个事情，他说既然说你所行的跟别人一样，可是我们不论待人，我们又要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别人有不好，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论断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怎么样，要省察自己。
因为这个基督徒他慢慢的走天路，他也许改，
对，他是会改。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省察自己。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所以耶稣他说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就要把审判权柄交给神。但是第三个，我们对于别人不对的事还是有个责任要去劝诫，还是有责任要去劝诫。所以我们就应该对他存着谦卑的心，去存着温柔的心去劝诫他。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到论断人的事情，耶稣也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态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前面他讲的其实就跟保罗说的是一样的。第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被论断不是说免得我们被别人论断，而是免得我们被神论断。我们不要审判别人，免得我们被神审判。因为我们怎么样审判别人，我们要怎么样被神来审判。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要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所以前面这个讲的跟保罗讲的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耶稣说什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耶稣这里就讲了，第一个，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要什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我们就是要先来省察自己。可是耶稣接下来也说了，然后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还有第二个责任，我们先省察自己，然后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然后我们要去帮助我的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我们如果做前面省察自己，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这个都不难，可能最难就是第三个步骤，然后要去帮助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我想这是我们最难的，但是这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要论断人，可是我们还是有责任去提出合理的责备。 应该要看见他不对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去掉他眼中的刺。但是如果我们先省察自己，而且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事，我们就会存着谦卑的态度，存着谦卑态度。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分享的时候可以说，我也有同样的，我也曾经犯过同样的罪，那现在我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弱点，我也愿意跟你分享，我们一起来求神赦免我们，来除掉这样的一个罪。那或者我们可以，我们不存的论断心，我们也许也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全部的 information， 我们没有全部的不知道全部的实情，所以我去劝诫的时候，我也可以从一个开始先询问的方式说，哎，我看到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这样啊，或者说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可能他就会提供一些消息让我们知道不是。譬如说我这是举慈在教会里面论断人的罪是很多是很多，譬如说有一个礼拜二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就刚好提到说，哎，怎么搞的，那一天通常礼拜二是我们教会传道人要开他们的教牧同工的会议，就说啊，那天谁也没来谁也没来谁也没来，然后就说也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都没有来，那只是这样提一下这样子。结果有人就去把这个话呢就去讲了，说我们都不知道传道人在干嘛，哈，怎么礼拜二他们该来开会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来，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那有人就会，其实教会里面很多人是盯着一个眼睛在看传道人的，说传道人也没有从早就来上班，也不知道他在干嘛，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用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话就开始传了。这就是在论断，他没有全部的消息。其实那一天为什么某某人没有来呢？他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还进了医院的急诊处，都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就开始论断。所以我们如果先做了前面两步，一个我们可以从自己也犯同样的罪去分享去劝诫，那另外一个我也可以存着一个询问，我先再多收集一点事实，多了解一点事实，然后如果确实事实收集的够了，而确实他也还是有这个错误，那我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提出劝诫。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快就跳到那个结论，我们就开始论断。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合适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看，我们不应当论断，可是我们还是要有分辨的能力，也对弟兄姊妹有劝诫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再看两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都是常常要复习，不复习就很快忘掉，所以要复习到我记在心里面不忘那就好了。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前面就是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试探神。于是呢，希伯来书作者就劝勉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读者，第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怎么样？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就会像我们今天看到保罗责备这个人说，你是要为自己积蓄愤怒。但是呢，这是从消极的面要劝诫，积极的呢，第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你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是审判的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但是要怎么样，彼此正面的来说，要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去彼此勉励，去遵守圣经上的话。但是呢，消极的来说，要天天彼此劝诫，免得有人就是落在罪的里面，心就刚硬，于是就要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呢，我想最难的就是去劝诫别人，我想这也是我自己的困难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做，能够做得合适，做得平衡，真是不容易一件事情。不过我想，我想神的话，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去遵守，就是要去遵守。所以我们也还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论断人的人，可是我们也应当是彼此劝诫，激发行善，让我们能够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那日子临近了，我们就更当如此，这是我们彼此的责任啊。那求神帮助我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